丹尼利书第127，揭示邪恶联盟的先知性特征，来自以赛亚书的洞见。
龙的先知性特征是同盟，正如以赛亚所指出的：
众民哪，你们要结盟，终必破碎；远方的诸国啊，都要侧耳听。你们要束腰，终必破碎；你们要束腰，终必破碎；你们一同商议，终必归于无有；你们发言，必不得利。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因为耶和华以大能的手这样对我说，教训我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路，说凡这百姓所称为阴谋的，你们不要说是阴谋；他们所惧怕的，你们不要惧怕，也不要畏惧。你们要以万军之耶和华为圣，让他成为你们所当惧怕的，让他成为你们所当畏惧的。他必做圣所，却又做以色列两家的绊脚之石，跌人的磐石，做耶路撒冷居民的网罗和圈套。他们中间必有许多人绊跌、扑倒、破碎，又落入网罗而被捉拿。你要捆绑这证言，在我的门徒中封住这律法。以赛亚书89:16。
在末后的日子，在144,000人受封印的时候，当以赛亚说捆起见证，把律法封在我门徒中间之时，地球上存在一个邪恶的同盟。重要的是要明白，美国通向周日法令的历史正在预示同样的事件将在全球层面发生。
列国必效法美国，虽然他率先行此，然而同样的危机也必临到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子民。证言卷六第395页。
怀特姐妹谨慎地指出，邪恶的联盟指的是谁，并指出它代表现代全球主义者的进步自由主义。他在这样做时反复引用以赛亚书前面的经文，这些经文指出，在144,000人受印的时期，有一个邪恶的联盟。
主借着先知以赛亚宣告，引述以赛亚书89-13。有人质疑，基督徒加入共济会及其他秘密社团是否合宜？凡此类人都当思考刚才所引用的经文。若我们真是基督徒，就必须在任何地方都做基督徒，并且要思量并听从所赐的劝告，使我们能按照上帝话语的标准做基督徒。布道6:17-6:18。
末世的邪恶同盟与共济会及其他秘密社团有关，它的宗教是通灵术，并由全球的银行家和亿万富豪商人组成。他们把世界的财富与权力集中起来，并推动诸如 Antifa 和 Black Lives Matter 之类的运动，以在全球范围内煽动不安、暴乱与流血的精神，试图重现法国大革命的无政府状态。
招魂术断言人类是未堕落的半神，认为每个人的心灵将自行审判。真知识使人超越一切律法，一切犯下的罪都是无罪的，因为凡存在的都是对的，而且上帝不定罪。他把人类中最卑鄙的人描绘为在天上，并在那里被大大尊崇。于是他向所有人宣称，你做什么都无关紧要，随心所欲的生活吧，天国是你的家。无数人因此被引导相信，欲望是最高的律法，放纵就是自由，而人只向自己负责。
在人生之初，正当冲动最为强烈，对自我克制与纯洁的要求最为迫切之时，若给予这样的教导，德行的保障何在？又有什么能防止世界变成第二个索多玛呢？与此同时，无政府主义正试图扫除一切法律，不仅上帝的律法，也包括人间的法律。财富与权力的集中，以多数人为代价，使少数人致富的庞大联合，贫困阶层为捍卫自身利益与主张而结成的联盟，不安、骚乱与流血的风气，以及曾经导致法国大革命的同样思想在全世界的传播，这一切都在促使整个世界卷入一场与当年震撼法国的斗争相似的较量之中。教育第227-228页。
任何有思想的人都应该问问自己，在类似最近于达沃斯举行的那类会议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在那里，一些人全然不顾地球上其余人口，宣示他们对地球的计划。那里讨论了哪些秘密？当然，达沃斯不过是若干场秘密的封闭会议之一，参加者是世界上的亿万富翁、银行家、腐败的政客以及道德败坏之徒，他们在其中制定着自诩崇高的地球计划。
在这末后的日子里，出现了奇异的谬论和人为的理论。
神宣告他们必被打得粉碎。贪婪之风使人追求世俗的利益，他们借着奢侈和炫耀企图掩盖未达目的所做的恶行。身居高位受托重任的人也显露出这种不法的贪利之心，他们行勒索与抢夺，放纵心中的邪恶私欲，以致我们的城市因他们的罪恶而败坏。神已经宣告他要借着他们自己的作为揭露这些欺骗与掠夺的行为。在某些情况下，神的审判已经沉重地临到这些城市。引述以赛亚书88-12，评论与先驱报，1907年7月18日。
正如前文所预言的那样，这些城市已经被腐化，而这种腐化是由以赛亚书8章中所说的邪恶同盟所造成的。他们被那些身居高位、受人信任的人所腐化。这些人暴露出他们对非法牟利的欲望。在那些州里很容易看到这些被腐化的城市，而这些州的州总检察长是靠诸如乔治·索罗斯这样的共产主义者的资金当选的。当既定法律在华盛顿特区被腐败的政客不予执行时，这种情况也可见一斑。还可以从那些只用来对付政治光谱另一侧人士的法律中看出这一点，例如南希·佩洛西和亚当·西夫等人的所作所为便是明证。
我们悖逆，向耶和华说谎，离弃我们的神，口说欺压和叛逆，心里筹划并说出虚谎的话。于是公平转而退后，公义站在远处，因为真理在街上扑倒，正直不能进入。是的，真理缺乏，离恶的人反成了掠物。耶和华看见这事，因没有公平就不喜悦。以赛亚书59:13-15。
在 Review and Herald 先前的短文字中，身居要职、被赋予高度信任之人被指认为腐败的政客。由于他们通过立法仅为自己将内幕交易合法化，他们的华尔街投资组合的收益总是超过任何可能达到的最佳水平。回顾玛莎·斯图尔特的经历，文中提到的那些城市因其邪恶而败坏，这一点在由全球主义的民主党人治理的城市和州中尤为明显。
末世的邪恶同盟由龙、兽和假先知组成。兽和假先知各自具有其邪恶的预言性特征，但在自由派全球主义中如此明显的那些特征乃是龙的特质。
引述启示录17:13-14，这些人同心合意，将会有一种普世性的联合纽带，一种全面的合一与和谐，是撒旦势力的联盟，并且把他们的权柄和能力给那兽，于是就显明出同样专断压迫的权力，反对宗教自由，按良心的指引敬拜上帝的自由。正如过去教皇制度在迫害那些敢于拒绝遵从罗马教的宗教礼仪与典礼之人时所表现的一样，在幕后的征战中，凡以背弃对耶和华律法之忠诚的各样腐败权势都要联合起来抵挡上帝的子民。在这场征战中，第四条诫命的安息日将成为争论的重大焦点，因为在安息日的诫命中，这位大立法者表明自己是天地的创造主。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圣经注释930。
我们将在以下文章中考察那兽与被盗新教的预言特征。重要的是要辨明关于哪一个政党在强制执行星期日法令方面带头，并在幕后操纵，已经有什么启示。当然，两党，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星期日法令的问题上会联合起来，正如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在十字架的事上那样。但没有正当理由把新教或被盗新教的标签与民主党联系在一起，因为它显然是龙的权势。
144,000人受印的历史，就是以赛亚书8章所说的那邪恶同盟被揭示出来的历史。
那段历史始于2001年9月11日，当时第四任总统布什2世在位。在那段历史中，第六任总统将于2016年到来，他要唤醒搅动希腊国的全境，因为它会使世界醒悟到龙的势力与被盗的新教之间的征战。这场征战完成了使兽重新登上地上宝座的工作。
对特朗普的盲目非理性的仇恨被许多人认定为一种疯狂，因为它建立在不诚实和非理性的逻辑之上。世人试图为这种对特朗普无可辩解的仇恨下定义，但事实是这并非出自全球主义者的单纯人类疯狂，
而是144,000人受印的历史进程中预言应验的超自然显现。
但愿神的子民能意识到成千座城市即将遭到毁灭，如今几乎完全陷入偶像崇拜。然而，许多本应宣扬真理的人却在指责并定罪他们的弟兄。当神改变人心的大能临到时，必将带来显著的改变。人就不再倾向于批评和拆毁，他们也不会站在阻挡光照耀世界的立场上。他们的批评，他们的控告将会止息。仇敌的势力正在集结备战，严峻的征战摆在我们面前。弟兄姊妹们，要团结一致，要团结一致，与基督联合。不要说阴谋，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要把万军之耶和华当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他必为你们做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像耶路撒冷的居民做网罗和圈套。他们中间必有许多人半跌、坠落、破碎，陷入网罗而被擒拿。世界是一座舞台，演员就是他的居民，正准备在最后一场伟大的戏剧中扮演自己的角色。上帝被人遗忘，对于人类大众而言，除非人们为实现自私的目的而结成同盟，否则毫无合一。上帝在看着这一切，他对那悖逆子民的旨意必将成就。世界并未交在人的手中，尽管上帝容许混乱与无序的因素在一段时期内掌权，一股来自下界的势力正运作，要促成这场戏剧的最后伟大场景。撒旦冒充基督而来，并在那些结成秘密社团、彼此捆绑的人中，以各样不义的诡诈施行作为。那些屈从于结社狂热的人正在落实仇敌的计划，因必有果。罪恶几乎满盈，混乱充斥世界，不久一场大恐惧将临到人类，结局近在眼前。我们这些知道真理的人应当为那不久将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席卷世界的事做好准备。评论与先驱，1903年9月10日。
第三祸患的伊斯兰教即将袭击成千上万座城市，而老底家式的富林派对即将临到的毁灭毫无警觉。在以赛亚所说的邪恶同盟正在成就其作为的时期，有一种撒旦的来自下方的权势正致力于带来这场戏剧中的最后重大场景，而这一切将以压倒性的意外临到。针对特朗普所表现的疯狂是由来自下方的权势所致，这是地球历史最后场景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不应被理解为对特朗普的背书，这只是神的话语，永不落空。在144,000人受印期间，神从高天浇灌他的大能，而撒旦则从下方施展他的能力。
若要得着第三天使信息的精神和能力，我们必须把律法与福音一同呈现，因为他们相辅相成。正当从下边来的势力煽动悖逆之子，使上帝的律法作废，并践踏基督是我们的义这一真理的时候，从上头来的能力正在感动那些忠心之人的心，要高举律法，并把耶稣举起为完全的救主。除非神圣的能力进入上帝子民的经历，错误的理论和观念就会掳去人的心思意念，基督和他的义会从许多人的经历中被排除，他们的信心将毫无能力与生命。福音工人第161页。
在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之前，并为其铺垫而出现的撒旦权势的彰显，预表了该法令来临时将发生的撒旦权势的登峰之举。
借着拿到强制设立教皇制度、违反上帝律法的法令，我国将完全与公义断绝关系。当新教伸手越过鸿沟与罗马权势握手，当他越过深渊与招魂术携手，当在这三重联合的影响之下，我国将摒弃其作为一个新教并共和政体之宪法的每一项原则，并为传播教皇制度的谬妄与迷惑预作安排之时，那么我们便可知道撒旦奇异作为的时候已经来到，而结局近了。正言卷五451页。
那股当前来自下界并在美国龙的全球主义代表身上显明其活动的动机，将在星期日法令到来之后在世界各国重演。即便现在世界各国也在围绕特朗普表现出同样的超自然疯狂。
外国各国必效法美国，虽然他率先而行，然而同样的危机也必临到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子民。教会证言卷六395页。
美国共和党人把民主党人在对特朗普的非理性反对中的表现称为疯狂。其实这是撒旦权势的超自然显现，正在应验但以理书11:2。自1989年末时以来的第六任总统特朗普要去激起唤醒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全球主义者，对他的仇恨是超自然的，并且这预示着在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之时，撒旦权势将以更大规模显现。
按照怀特姐妹的说法，来自下方的权势的显现发生在以赛亚在8中所警告的邪恶同盟期间，并且在那段时期，上帝的子民受印的工作正在进行。
将见证捆起，将律法封在我的门徒中间，以赛亚书86。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项研究。
带有超自然特征的可怕景象将不久在天上显现，作为会行神迹的恶魔之能力的记号。鬼魔的灵要出去，到地上的众王并普天下的人那里，使他们陷于迷惑，催促他们与撒旦联合，在他向天上政权发动的最后一场征战中同心作战。借着这些手段，统治者与臣民都要同样受骗。将有人兴起，自称就是基督本人，所取本属于世界救赎主的称号与敬拜。他们要施行奇妙的医治神迹，并自称得着来自天上的启示，却与圣经的见证相矛盾。作为这场大欺骗戏剧的压轴之举，撒旦将亲自冒充基督。教会长期宣称把救主的降临当作他一切盼望的成全。如今，这位大欺骗者要使人以为基督已经来了。在地上的不同地方，撒旦要在世人中显现为一个威严、光辉灿烂的存在，酷似约翰在启示录中对上帝之子的描述。启示录1:13-15，环绕他的荣耀超过凡人眼目至今所见的一切，得胜的呼声响彻空中，基督来了，基督来了，众人俯伏在他面前敬拜，而他举起双手为他们祝福，正如基督在世时为门徒祝福一样。他的声音柔和低沉，却悦耳动听，他以温柔怜悯的语调陈述一些救主所说过的那同样恩慈属天的真理。他医治百姓的疾病，随后他以自称基督的身份宣称自己已将安息日改为星期日，并命令众人尊他所赐福的那日为圣。他宣称那些仍坚持守第七日为圣的人，因为拒绝聆听他派来带着亮光与真理的天使，便是在亵渎他的名。这是一种强大几乎要压倒人的迷惑，像被术士西门所迷惑的撒玛利亚人一样。无论大小的众人都留心这些邪术，说这是神的大能。使徒行传80，待上帝的子民不会被迷惑。这位假基督的教导不合乎圣经，他宣告祝福临到那敬拜兽及其像的人，而圣经却宣告上帝不掺杂的愤怒将倾倒在这一类人身上。大争论6:24-6:25。